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请听明慧周报特刊，慎思明辨，选择未来。首先带给您一个成语故事，三人成虎与条件反射。战国时，魏国大臣庞聪对魏王说，现在有人说街市上有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道，我不相信。庞聪又说，如果有第二个人也说有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道，我有些将信将疑了。庞聪又说，如果有第三个人还这样说，大王相信吗？魏王道，我当然会相信。庞聪接着说，街市上当然不会有老虎，可是经过三个人一说，好像真的有老虎了，希望大王明察才好。三人成虎的故事告诉我们，谎言重复多了就会被信以为真。中共从1999年7月20日全面迫害法轮功开始，一改昔日媒体对法轮功的赞誉和褒奖的报道，不断推出各种谎言栽赃陷害法轮功，同时打着所谓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幌子，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中共迫害法轮功18年来，所谓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幌子，时不时的就会被拿出来加以利用，从社区到公共场所，从媒体到教科书，不断的重复着，以至于到今天，只要一提到这几个字，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还是条件反射一样的想到法轮功。究竟什么是邪教？邪教有哪些特征？为什么中共不遗余力地以此栽赃法轮功？我们相信，当您接着往下听之后，一定会豁然开朗。中国法律，法轮功不是邪教。中共从一开始迫害法轮功就是违法的，这不只是说中国宪法上规定的中国人都有言论和信仰的自由，而且是说中国的法律从来都没有关于法轮功是邪教的法律条文，在法律上根本就找不到与之相关的条款。中共迫害法轮功走的是一条党利用公权力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非法打击的套路。尽管迫害法轮功的那一伙人总是在借用法律的形式来对法轮功展开打压，可是在法律上从来都没有对法轮功进行过定性。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说法轮功是邪教，可那不是法律，不具有法律效力。200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中指出，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14种，其中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有七种，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有七种，这14种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2014年6月2日，大陆网站纷纷转载法制晚报发表的中共定性的14个邪教列表，赫然发现，过去15年来，中共江泽民集团耗费巨资，投入资源完全超过一场战争的打压主角，法轮功却没在名单上。是谁在污蔑法轮功？一，法轮功是邪教的说法，源于江泽民1999年10月26日会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讲的一句话。10月27日，《人民日报》就以文革式口吻，凌驾于法律之上，发表没有署名的特约评论员的定性文章。评论员发表文章重复着江的谎话，这些不能成为法律依据。二，法轮功属于信仰范畴，而国际法律和中国宪法都规定了信仰自由，中国的法律条文不能违背宪法的规定。三，法律只能针对人的行为，不能给思想定罪。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历时18年的暴力与残酷镇压下，仍然抱以冷静、平和、理性的态度，为澄清法轮功被迫害事实而做的讲真相、发资料，并不违反中国的任何一条法律。四，中共起诉法轮功学员的罪名主要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可究竟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没有一个中共法官能说明白，而律师们则依法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五，如今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中国大陆外，没有任何国家宣布法轮功为邪教和禁止传播。
联合国会议上的声明，自焚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自焚真相。2001年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在央视播出的自焚画面上出现了很多明显的漏洞。疑点一，塑料瓶子和头发烧不坏。央视录像中清楚地显示，被火烧过的王进东衣服和面部严重烧坏，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疑点二，烧死还是被重物击中头部打死。CCTV 镜头显示，刘春玲不是被烧死。画面可见，一手臂抡起猛击刘春玲的头部，重物猛击刘的头部之后弹起，而后刘用手触摸被击打部位，随之倒地。最后一个画面清楚显示，一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呈现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国际著名的《华盛顿邮报》在2001年2月4日头版头条发表了调查报道，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邮报记者菲利普·潘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疑点三，谁是摄影师？自焚属突发事件，而且在天安门这样的敏感之地，一般人无法在警察眼皮底下近距离拍摄，可是在这起自焚事件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大特写镜头。从央视录像上可看到一个背摄影包的男子在天安门广场的军警中间自由地行走拍摄。疑点四，警察带灭火器巡逻。荷兰国家电视一台2005年3月14日在时事评论专题节目中播放关于法轮功的节目，其中揭露了中央电视台的自焚伪案，质疑突发事件中两辆警车为何备有按中共媒体报道的20多个灭火器。自焚骗局在联合国会议上曝光。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 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声明指出，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现有该录像的拷贝，有兴趣者可来领取。中共代表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声明并指出，政府对人民实行的国家恐怖行为所导致的严重人权迫害，远远超过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暴迫害就是这样的例子。
你了解真实的法轮功吗？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教人向善，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平。修炼法轮功不但能去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做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人数近 3.5 万人，结果显示法轮功去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服役社会，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前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调查后，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年底向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红传世界，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支持信函3500多项。
揭开中共邪教的面纱。什么是邪教？什么是邪教？顾名思义，就是教人做坏事、恶事，让人成为坏人、恶人的组织。邪教的表现形式很多，下面仅举几例。一，教人明目张胆作恶的就是邪教。打个比方说，有一些人继承祖辈三代人的产业，自己又辛苦操劳了大半辈子，为后代子孙积累了很多家产。这个组织掌握国家政权后，以打土豪、分田地、工商业改造的名义，将这些富人的财产公然抢掠，怕人不满，还以革命的名义将其枪毙。然后，这个组织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地主、最大的富农，他的中高层组织成员以贪腐手法成为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一个群体。二，教人不讲人性的就是邪教。为了所谓的革命、先进、进步等政治虚名，与自己的父母划分所谓的阶级界限，打自己的父母，骂自己的老师，不当众侮辱自己的父母，革命立场就不坚定，不批斗自己的师长，党性原则就不强。而这些所谓的革命立场和党性原则，从人性角度看来，不正是畜生和政治流氓小人才可能有的品性和行为吗？三，教人把作恶当常理就是邪教。他不让人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他教人斗，而且还告诉人千万不要忘记斗争，不只是让人与人之间不择手段的斗，还要教唆人与天斗、与地斗。他教人一切向前看， 它的存在就是在破坏社会的和谐，破坏生存环境。而社会的和谐源自人与人之间的友善、重德，自然的和谐源于对天地万物的尊重。中共具足所有邪教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源于撒旦邪教。近年来，海外网站上公布了海外研究马克思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被中共奉为神明的马克思并非无神论者，而是一个撒旦邪教徒，他自己也承认与撒旦签了契约。马克思主义正是在马克思加入撒旦魔教后诞生的。马克思在诗中多次表达对人类的诅咒，他在《演奏者》一诗中写道：地狱之气升起并充满我的头脑，直到我发疯。看见这把剑了吗？黑暗之王把它卖给了我。撒旦邪教相信神的存在，但是憎恨神和反神的，他们的宗教仪式与政教仪式完全反向而行，并声称要犯基督教中的七宗罪。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即是魔鬼，共产党早就公开说自己本质是一个魔鬼党。中共的邪教特征，共产党虽然不称自己是一个宗教，但是它具足了宗教色彩。它有教义，比如马列主义、毛思想、邓理论、江代表、党章等等。有教主，马、恩、列、斯、毛、邓、江等。有教士，党委书记以及各级党务人员。有布道，大小会议、头头讲话等。有宗教活动，政治学习、组织生活会等。有教堂，各级党委、党校办公场所等。有教主崇拜，对马恩列斯毛的崇拜。共产党与政教有鲜明的区别，传统的政教信仰神，教人向善，而共产党否定神，鼓吹暴力，宣传仇恨，破坏人的道德。一、编造教义，消灭异己。消灭异己是共产邪教传教的最有效手段，因为共产邪教的教义和行为太荒谬，所以他只有靠暴力消灭异己，才能强迫人民接受他。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土改消灭地主阶级，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家，肃反消灭了民间宗教势力和前政权中的人士，反右派让知识分子吸音，文化大革命中把传统文化连根铲除，真的实现了共产邪教一统天下。在江泽民主政时期，共产党又认定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会与共产党争夺群众，故必欲铲除而后快，因此发动了一场灭绝性的大迫害，至今无法收场。二、崇拜教主，唯我独尊。从马克思到江泽民，共产党领袖的画像要悬挂起来让人膜拜，领袖的绝对权威不容挑战。毛泽东发动文革浩劫，邓小平下令六四屠杀，江泽民搞迫害法轮功，都是这种教主独裁的恶果。三、暴力洗脑，精神控制，组织严密，能进不能出。世界上任何正常的宗教或团体都允许他的成员自由进出，只有邪教才不允许成员退出，这是邪教的一大特征，控制信徒。共产党在他的入教宣誓仪式上要求他的成员宣誓永不叛党，共产党对于退党者采取解除职务、不发工资、不发养老保险等强制手段，甚至对退党者进行肉体打击和肉体消灭，完全具足控制信徒这一邪教特征。至于说精神控制，那更是共产党的典型特征，他借助于所控制的一切社会资源，从教育、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强制全国人民学习共产邪恶主义的一套，从小到大，从生到死，
无有幸免者，你不学他的，你就不能升学就业。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四，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励卫教牺牲。共产党鼓吹暴力，在历次运动中杀人无数，教育人民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红旗被说成是烈士的鲜血染成。共产党对红色的崇拜，实际上是对鲜血的崇拜。共产党大树英雄榜样，鼓励人们为党牺牲。五，否定有神，扼杀人性。共产党宣传无神论，把宗教说成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自己神化，实现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共产党在破坏宗教的同时，破坏传统文化，他把传统、道德、人伦说成是封建、迷信、反动，以革命的名义而铲除。文革中大量出现的夫妻相互揭发，学生打老师，父子反目，红卫兵滥杀无辜，造反派打砸抢等违背中华传统的丑恶乱象，正是中共扼杀人性的结果。六，武装夺权，垄断经济，有政治经济野心。共产党成立的宗旨就是武装夺取政权，进而实施国有制和垄断性的计划经济。共产党的野心不可谓不大，拿一般的邪教敛财与之比较，只能是小鬼见魔王。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里，在通常的国家机构之上，又附着一个权力更大的党组织，各级党委及支部，党附体控制着国家机器，直接从各级政府调用经费。共产党如吸血鬼，不知从国家社会抢走了多少钱财。中共是政教合一的邪教，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一些邪教的是，中共是政教合一的邪教，以国家政权的形式堂而皇之地推行他的教义，将共产邪教变为国教，利用国家政权实现他的邪教教义和活动，包括消灭异己、精神控制、惩戒等。在中共统治下，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邪教的教义，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洗脑，而且从小就被要求加入少先队组织，使中国人人都成为其中的一员。中共利用他的非法夺取和建立的政权，把党组织渗透于国家的一切机构和社会的一切组织之中，对全体国民进行共产邪教的无神论及暴力专政洗脑教育，通过他的邪教组织监视和控制全体中国人的言行，将整个中华大地变成了一座实质的监狱。中共的一切所谓的政治都是为了维护他的绝对统治和对民众的杀戮。中共的魔鬼本质决定了他嗜杀成性。1949年中共夺权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有8000多万中国人被迫害致死，是希特勒所屠杀的犹太人总数的13倍。中共不但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也进行血腥清洗，手段同样极其残酷。中共作为一个作恶没有底线的魔鬼杀人集团，在当年发生大饥荒、饿夫遍野的时候，他不但不予救济，反而派出军队封锁道路，禁止百姓逃荒要饭，致使超过3000万人活活饿死。在天安门发生民主运动的时候，用坦克的履带、毒气弹、开花弹来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在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活体摘取法轮功学院的器官牟利，然后焚尸灭迹。中共残忍嗜血，天良丧尽。从隐瞒萨斯病，大陆称为非典，到隐瞒四川大地震预报，人民的死活从来就不是中共考虑的问题。 任何的中国人随时会成为中共暴力和谎言的牺牲品。中华民族的任何苦难都无法唤醒中共这个本来就没有良知的魔鬼党。要求中国人都发毒誓，彰显中共的邪恶。除了共产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政党要求人在加入时发誓要把生命献给他。因为共产党是魔鬼幽灵，那么在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时，对共产党宣誓效忠、献身、牺牲，就是向魔鬼幽灵宣誓效忠、献身、牺牲。把生命献给共产党，就是把生命交给魔鬼幽灵的过程，是一个人放弃人性、放弃自由的过程。这个生命从此成为共产党的奴隶和工具。这样的宣誓内容是一个卖身的契约，是一个毒誓。随着毒誓的发出，在人的右手和额头上就会被印上一个魔鬼的印记，也称为兽印。兽印体现在另外空间的身体上。圣经启示录中称，能否抹去兽印将是人人都必须面临的生死选择。世界上各个民族与国家还流传着许多其他的预言，比较著名的预言包括汉代诸葛亮的马前课、唐代李淳风的推背图、宋代邵雍的梅花诗等。在外国比较著名的预言还有法国诺查丹马斯留下的诸事记、韩国的格安一路等。众多的预言出自不同的文化和地区，跨越不同的时代，却都预言了中国的朝代更替、中共的产生与灭亡，以及人类此时将有大劫之忧，预言了即将在中国发生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天要灭中共，以及天灭中共时其追随者将被一同毁灭的可怕惨景。上天安排了人类的历史和未来，却不能替人选择未来，人必须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这是一条天理。所以上天的种种苦心安排和警示，都是为了让人类走到历史的最后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
活摘器官，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邪恶。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曝光。2006年3月初，证人安妮向海外大纪元媒体披露，在他曾工作过的沈阳苏家屯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的地下，从2001年起被关进该院地下的6000名法轮功学员至今无人生还。据他了解，其中1/3的人已被摘取心脏、肾脏、眼角膜、皮肤后被焚尸。他的前夫在该院工作期间曾主刀活体摘取2000余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来自军医系统的证人指证，苏家屯医院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位于吉林的代号为 672-S 的集中营关押了超过12万法轮功学员和意见人士。中共是通过军队系统来主导活摘器官以牟利，仅他本人经手伪造的自愿捐献器官资料就有6万多份。中共动用国家机器强摘人体器官。加拿大国会人权委员会前主席、外交部亚太司前司长大卫·乔高与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组成的独立调查组2006年7月6日向加拿大媒体公开了调查报告，得出结论是大规模的违背意愿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掠夺一直存在，而且现在仍然在继续着，并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过的邪恶，并出版专著《血腥的活摘器官》。十年后的2016年6月22日，乔高·麦塔斯和中国问题专家兼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 联合发布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经调查，最新报告的三位联合作者估计，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约为6万到10万例，2000年到2016年可能高达150万例。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2012年7月在加拿大出版的《国家掠夺器官》一书中，多位世界医学界权威探讨了中国动用国家机器介入器官移植的现象。其中被誉为全球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亚瑟·卡普兰在书中提到，中国大陆活摘器官为需求而杀人的现象普遍存在。江泽民下令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江泽民曾经密令，对法轮功怎么处理都不过分，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已掌握大量迫害证据，其中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里提供的调查录音显示，2006年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访德期间亲口承认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慎思明辨，选择未来。天意灭中共，其实报党亡。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2.7亿岁的藏字石。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排列整齐，繁简相间。其中那个亡字特别的大。中国的各路地质学家经实地考察后认为，藏字石上未发现任何人工的痕迹。海内外100多家报纸、电视、网站转发了这条消息，但隐藏了最后的亡字。藏字石的图片还被印在贵州藏字石风景区的门票上。冥冥之中有天意，史料上也有关于藏字石的记载。秦始皇36年，有坠星下东郡，置地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果然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即位不久，秦朝就灭了，准确地应了天意。千百年来的中国，在要出大事之前就一定有奇事发生，上天或以瑞兆示吉，或以凶象警示。今天贵州平塘的藏字石是否也在向人们预示着天机呢？九评揭露中共本质，引发三退大潮。2004年11月，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推出了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震惊世界。九评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中共的杀人本质、邪教本质、流氓本质，曝光了中共暴力统治的累累罪恶。正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反右倾、四清、文革、六四屠杀学生、迫害法轮功等等。和平时期，中共在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中迫害了中国一半以上的家庭，造成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丧生。九评给为祸人间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盖棺定论。这是一部将在历史上留下深远影响的不朽之作。该书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获得2005年美国亚裔记者协会颁发网络报道类最佳奖。九评唤醒了炎黄子孙，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精神觉醒运动。截至2017年8月10日， 已有 2.8 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目前三退人数以每天10万左右的数字递增着。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退出中共就是拒绝邪教。党政军官员汇入退党潮。来自全球退党中心的消息称，现在有很多人通过旅游的方式退党。近几年来，北美、欧洲、澳大利亚、亚洲各个国家的旅游点都有退党中心义工为大陆游客办理三退，退出中共党员、团员、少先队组织服务。在香港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中国大陆游客整团整车退党的现象。出国旅游的相当部分人士是中共各级官员。退党中心发言人高大为博士指出，中共高官比老百姓更知道中共政权的真实情况，中共大势已去，解体已成定局，这是他们的共识。很多中共党政军官员通过不同渠道与海外退党中心联系，希望能够以和平方式解体中共，让中国早日走上自由法治的轨道。高大为举例说，中共最高学府中央党校曾爆发25名官员集体退党事件，其中包括正副部级、局级、处级官员。他们表示，中央党校2000多职工中 90% 党员如果条件允许都会退党。此外，核工业所属军工系统曾发生过46名中共老干部集体退党，还有曾在国务院及公安部担任过职务的高官委托子女登记退党。退党中心也接到各大军区现役军人、中国退伍军人要求退党的来函和热线电话。2006年7月，一名中共海军高层在用真名退党后，因安全考虑已用化名处理，还给海外退党中心提出如何推进退党潮的建议。游客互相提醒，出来先办退党。退了没有？出来一趟还不赶紧退，机会难得。这是以前退党义工向大陆游客劝退时常说的话，而现在这样的话在大陆游客之间互相说。游客见到了退党义工，无论是结伴出来的还是同团同车的游客，经常是三五成群，互相提醒催促，退了再上车走。您管退党吗？请帮我退了，把我们一家人都退了，我朋友托我帮他们也退，快来啊，这儿管退党。这是欧洲景点常出现的情景。常有游客登记三退后长舒一口气说，这下好了，出来就想先办退党，办完了心里痛快轻松了。在瑞士景点，义工给一群游客讲完真相后，其中一人说，现在谁还入啊？都实行退党，不实行入党了，国内都知道。义工说，那好，还没退的，以前入过队、入过团的，我帮你们现在退。游客听了都开心的笑了，排队登记三退。在巴黎，一位60多岁的女游客以化名登记了三退。她说，我恨江泽民，也恨那些刽子手，他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就是恶魔行为，是要遭天谴的，赶快退党，不然来不及了。三退新生，坚决不做历史的罪人。一位中央党校官员明白真相后欣然三退，说，你们法轮功文化知识层次真高，怨不得共产党都害怕，你们什么都知道。一位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局长登记三退后，与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握手说，谢谢谢谢，我们国内见。一位副厅级干部三退后说，你们真的是在做好事啊，中国现在这种局势谁还管别人啊，就你们了。某派出所全体党员向退党网站发出题为，派出所全体党员坚决不做历史的罪人的退党声明。
我们某某某派出所的全体共产党员向全世界郑重声明，全部退出中国共产党，并与其划清界限，不再当共产党的走狗，不再为虎作伥。觉醒的公安局长三年劝退上千人。据明慧网报道，大陆某县一位公安局长看了九评共产党和法轮功真相资料后，还认真阅读了法轮功著作转法轮，终于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教人修炼真善忍的正法，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知道了三退保命的重要性，毅然带领家族中的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此他不但在工作中不再帮中共干坏事，还主动向亲戚朋友、父老乡亲以及上级领导、本局的同事和邻县的同僚讲真相，劝三退。三年时间共劝退上千人。退出中共，选择美好未来。退党大潮已势不可挡，中共已越来越遭世人唾弃。截止2017年8月10日，已有2.8亿人三退，更是一个时代觉醒的标志。它展示了中国人坚强的道德勇气，开创了一个道德觉醒的时代。即使在中共最黑暗的残暴高压下，人们也要选择光明与自由。了解真相，放弃对中共的幻想，才是中国人得救的唯一希望。中共这个恶魔犯下了滔天罪行，天灭中共的脚步越来越近，迫害法轮功的高官纷纷落马，还没有觉醒的世人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不做他的陪葬品，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一份震惊大陆法庭的辩护词。任何初通刑法的人士都会知道，在刑法领域，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刑法只惩罚行为，思想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刑事司法的铁律。宗教信仰是属于思想层面的，它不应受刑法处罚，更不能因为公民坚持某个宗教信仰而遭受不公正对待。信仰本身或者信仰者的身份不是犯罪的处罚对象，不受刑法惩治。节选自六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联合署名的辩护词：宪法至上，信仰自由。六位律师分别是李和平、滕彪、黎宏斌、张立辉、李顺章、巫宏威。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集会上谴责中共，中共才是最大的邪教。他强调，如果将活摘器官当作是政治迫害的手段，其实这个政权已经没有任何道德的基础。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中共历来的政治运动造成生灵涂炭，数以千万的人民被害死。虽然大陆很多江派贪官被抓捕判刑，但中共的制度没灭。他呼吁各个被打压的群体携手，以达到结束中共专政的目标。一份震惊大陆法庭的辩护词。任何初通刑法的人士都会知道，在刑法领域，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刑法只惩罚行为，思想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刑事司法的铁律。宗教信仰是属于思想层面的，它不应受刑法处罚，更不能因为公民坚持某个宗教信仰而遭受不公正对待。信仰本身或者信仰者的身份不是犯罪的处罚对象，不受刑法惩治。节选自六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联合署名的辩护词：宪法至上，信仰自由。六位律师分别是李和平、滕彪、黎宏斌、张立辉、李顺章、巫宏威。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集会上谴责中共，中共才是最大的邪教。他强调，如果将活摘器官当作是政治迫害的手段，其实这个政权已经没有任何道德的基础。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中共历来的政治运动造成生灵涂炭，数以千万的人民被害死。 虽然大陆很多江派贪官被抓捕判刑，但中共的制度没灭。他呼吁各个被打压的群体携手，以达到结束中共专政的目标。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